ANA Anna 家具公司20000多尺大型陈列室，从意大利名师设计的现代家具到美国大师的经典组合，带给您全新的家居享受。Anna 家具公司地址在301号 South El Camino Real San Mantel Hillsdale 购物中心对面，电话650-212-2288 650-212-2288。想印卡片去哪里好呢？当然是 Spotlight 啊，全程最低价18块印500张，简直是超优惠。想印海报去哪里好呢？当然也是 Spotlight 啊，他们能为客人提供24x36寸的印刷尺寸，整个湾区也是仅有几家，地址725 Bryant Street San Francisco， 电话415-856-0955。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现正招请营业代表多名，需懂国粤语，勤奋敬业，有经验者优先，内涵绝对保密，有意者请将个人简历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或者传真简历到我们的全美客服热线18888898890 18888898890，请注明您的应征职位。
传承多年的料理经验，最正宗最新鲜的手工水饺，最丰盛最好吃的北方美食，尽在水饺大王。水饺大王地址39229CW Newark， 电话510-713-2800 510-713-2800。水饺大王更推出贴心的袋装水饺，让你把美食带回家。
有些话一直想对你说，但在你面前就是说不出口。其实我很想你，是否真的有丘比特能帮我告诉你？如果对着全世界说我爱你，你会接受我吗？湾区新城中文电台隆重推出自制时段，让你有一个机会把你想说的话、想播的歌、想做的节目在 FM92.3 频道一一实现。详情请浏览 www.bayareametro.com。如果有任何问题，均可致电留言到18888898890，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一段节目，一份深情，一世永恒。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最车资讯，我是 Barry。好了，今天的节目里呢，我将要介绍日产 Nissan 这款汽车和它这个公司的历史。那么首先呢，我会简单的介绍一下日产的简介，以及名称以及标志，还有就是企业理念和产品的历史。最后我将会介绍一下它的品牌的变革。首先让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日产这个品牌。那么日产这个品牌呢，是在1914年由田介治郎等人创建的会津社，到了1934年改为日产汽车公司。日产公司生产的轿车呢，品牌很多，分别有总统、公子、桂冠、地平线、西尔维亚、羚羊、王子、南风、紫罗兰和小太阳等等。 Nissan 呢，是日语日产两个字的罗马音形式，也是日产产业的简称。那么 Nissan 这个真实的含义呢，是以人和汽车的明天为引的目标的意思。那么名称以及标志呢，它的标志图形商标是将 Nissan 放在一个火红的太阳上，简明扼要地表明了公司名称，突出了所在国家的形象，这在汽车商标文化中呢独树一帜。Nissan 的愿景呢，Nissan公司有说过，他们希望丰富人们的生活，他们的使命就是我们日产创造充满独特性、创新理念的汽车与服务，并为所有的相关方提供可见的优质价值，所有这些都是写在雷诺的合作基础上而展开的。那么在这里他讲到了雷诺的合作基础上，那么在一会儿呢，我会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雷诺，并且他们是怎么和雷诺公司所合作的。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产品历史。那么20世纪30年代呢，它是布衫起步。日产汽车的历史呢，从1933年生产 Datsun 达特桑小型货车的工厂算起，至今呢已经有了70余年的历史。 但在二战之前，日产汽车总体上讲呢，仍处在一个初步发展的阶段。无论是生产规模还是产品品种，发展呢都非常的缓慢。到了1947年以后，日产汽车逐步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一方面，从国外引进了吸收大量的汽车技术，开发出自己的产品；另一方面呢，将自己生产的产品不断的输往海外市场，并不断的在海外设厂，实现本地化生产。可以说，1947年以后的40余年呢，是日产狂飙突进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日产汽车不仅成为日本仅次于丰田的第二大汽车制造商，而且也成为了全球十大汽车制造商之一。1933年的12月，日本产业公司户田岛务公司注册成立汽车制造股份公司，点川义介成为公司的首任社长。1934年的5月，汽车制造股份公司更改名为日产汽车公司。同时呢，日本产业公司接受了户田岛务持有的日产汽车公司的全部股份。那么日产汽车最早生产的汽车呢，其实就是原户田岛务汽车部呢大阪工厂生产的产品，也就是一款名为 Datsun 的小型货车。此后，日产汽车又利用自身的研发力量，开发了同名为 Datsun 的轿车。但是呢，1936年以前，日产汽车 Datsun 的年产量呢，从来没有超过4000辆。1934年，日产汽车开始了横滨新工厂的建设，并在日本汽车企业中呢，率先实现了流水线的生产。1936年的横滨工厂生产的 Datsun 呢，突破了6163辆。那么也就是说，日产汽车生产的规模呢，首次超过了5000辆之多。20世纪50年代，蓝鸟阳光打开了局面。那么上个世纪的50年代开始，日产汽车呢就开始寻求国外技术帮助提升自身的产品技术了。1952年，日产汽车与英国的 Austin 汽车进行了技术合作，开发出技术水平明显提高的 Datsun 210型轿车。那么这款轿车呢，一经推出，即在竞争激烈的澳大利亚拉力赛中勇夺桂冠，展示了与国外名车一比高低的决心。而且由于 Datsun 210的成功呢，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日产汽车开始了酝酿向北美出口汽车的战略。1957年，日产汽车在美国对 Datsun 210进行了严格测试，同时开发出了 1.2 升发动机的产品，以增加其出口的竞争力。 Datsun 210之后呢，日产汽车又经过大量的工作开发，出了一个全新的轿车产品，蓝鸟310。到了1959年，蓝鸟1000、蓝鸟1200同时都在日本上市，并出现了持续狂销的局面。可以说，详尽的市场分析、精细的技术开发加上完美的促销手段，使蓝鸟一举成名。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呢，日产汽车又开始研发新的轿车产品。到了1966年，日产汽车在日本历史上首次公开征集车名，从848万应征信中选定了 Sunny 作为新的开发产品的名称。日产汽车的这一举动呢，不仅引起了消费者对汽车的产品的关注，而且还引发了日该国内私人购车的热潮。蓝鸟和阳光之后呢，在30多年的时光中，日产汽车又相继开发出了多个系列、多个名称的产品。目前，日产汽车在全球范围内呢，共拥有轿车、越野车、MPV 和商用车在内的30多个系列产品，其中轿车呢有总统、无限、风雅、天籁、阳光和声名卓越的 Z 系列等。越野车产品呢包括了途乐、奇骏和 Pathfinder 等。 MPV 有贵士、 Quest， 商用车呢则有嘉壁、碧莲以及日产柴的系列产品等。据了解呢，仅在轿车生产方面， 目前日产汽车在日该国内呢，总共有横滨、立木、九州、追滨、座间五家工厂。全球呢，则有18个国家拥有了27家工厂，而且包括中国在内呢，日产汽车还在全球拥有了4个研发中心。日产汽车呢，目前在全球产量上达到了300万辆以上的汽车。2004年呢，日产汽车的全球销售为 338.8 万辆。如果以日产与雷诺合并报表计算的话呢，以日产销售为主体的雷诺日产联盟已经成为了全球第四大汽车制造集团。那么日产的生产战略呢，主要是锁定海外市场。目前呢，日该国内汽车销量呢每年在600万辆左右，为全球第二大汽车市场。但在日本汽车企业中呢，光丰田汽车一家的产销量呢每年就在600万辆以上。由于国内呢市场受到限制，数十年来日本汽车产业的一个显著特征呢，就是出口海外市场和在海外市场生产销量的数量呢，远远大于在日本本土生产和销量的数量。日产汽车也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就制定了出口为主的战略。2004年日产全球销售汽车 338.8 万辆，但其在该国内的销售呢仅在110万辆左右。出口海外的产品以及在海外限地生产的产品呢，占据了它2/3以上的份额。上世纪50年代后呢，日产汽车逐步把出口业务作为企业发展的支柱。到了1958年，日产汽车的出口不足3000辆，但到了1963年，日产汽车出口达到了 4.5 万辆。1966年呢，日产汽车还在坚持扩大出口的基础上，提出了扩大出口方式的新思路，不单纯的扩大出口，而是根据不同市场环境，着眼于提高竞争力，并采取与出口市场相适应的经营策略。在市场开拓上呢，日产主要针对的发达国家，50年代后期进入美国市场，60年代初进入了欧洲市场。1960年呢，日产汽车在美国开办的美国日产汽车销售公司专门进口和销售小轿车、卡车及其零件。1965年，日产汽车又在加拿大开办了日产汽车公司销售小轿车和卡车。而在坚持将日本汽车产品出口海外市场的同时呢，日产汽车在出口的方式上也采取了新的方式，那就是实现产品的海外限地生产。1959年，日产汽车在中国台湾的台湾货龙公司开始了其海外工厂生产的历史。1966年，日产汽车又分别在墨西哥、澳大利亚新建生产轿车和卡车子公司。80年代开始呢，日产汽车开始在美国建立限地生产厂家，先是组建了小型卡车生产企业，然后又成立了轿车制造企业。几乎同时期开始，日产呢在欧洲的限地生产战略也正式启动。1983年呢，西班牙日产的 Moto Iberica 公司开始生产了日产的途岳。90年代至今，日产汽车又开始在中国的限地生产，先后呢组建了郑州日产和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好了，那在下一段的节目当中呢，我将会介绍一下我刚刚所提到的与雷诺公司的合作了。那么主要是在20世纪的90年代，雷诺日产呢结成了联盟。那么在刚刚的节目中呢，我们也看到了日产汽车呢，它的一路发展也并不顺利，就好像其他的汽车公司一样，起初呢都是有磕磕碰碰，不过到了最后他们都是慢慢的进入了轨道，开始了正确的发展。那么接下来首先让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还是日产汽车。
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iel Lloyd，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您开善一道成功的大门。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 408-329-7000。 7549-7549 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a Drive CUA Cupertino。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 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 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国伦纪念陵园重阳期间推出重大优惠，因重阳期间购买福地的人潮踊跃，因此有部分客人尚未完成全部购买手续，可报请总公司批准。此次优惠期延长至10月16日，为公平原则，在此期间所有购选福地的客人均享有同等优惠，请来电查询。国伦电话650-755-1727，650-755-1727。你现在在忙什么呢？是在工作、吃饭，还是开车呢？欢迎你加入刻意的轻松一刻，每个星期三、星期五中午1点至2点，与刻意一起度过一个轻松、怡然自得的午休时间。
妈妈，这是我们的新家吗？我好喜欢哦。
对啊，这里环境好，学区好，终于买到了我们的新家。
这都要谢谢我们的房地产经纪人李文 Juliana Lee， 他有近30年的房地产经验及成功的市场分析能力。
Daddy， 赶快带我们去认识我们的新邻居吧。
我是李文，请来电650-857-1000，希望有机会为您服务，让您的梦想成真。
车坛变幻莫测，而这却有最真实的最新消息。欢迎收听由 Berry 为你主持的醉车资讯，让我陪着你一起度过这充实的一小时，尽在 FM92.3。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醉车资讯，我是 Berry。 好了，那么让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了。20世纪90年代呢，雷诺日产结成了联盟，在经过了1947年到1980年代41年的快速发展之后呢，日产汽车迈进了90年代。而这个年代对全球汽车工业来说呢，都不是一个安宁的年代。由于全球汽车市场的增幅放缓，以及几大汽车集团之间呢格局的变化，90年代汽车行业的并购与重组的消息呢不断传来。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戴姆勒 Mercedes 对克莱斯勒的并购，福特对马自达的并购，以及雷诺汽车对日产的并购。整个90年代对日产来说呢，都充满了艰辛。由于市场的放缓以及日产自身产品方面的原因呢，日产汽车在1999年之前出现了连续7年的亏损，亏损额呢达到了50亿元美元之上。巨额的亏损呢，使得闻讯前来欲行收购的福特和戴姆勒 Mercedes 呢都直摇头。最终呢，1999年，日产汽车由法国最大的汽车工业集团雷诺汽车购得 36.8% 的股份，组建的雷诺日产汽车联盟呢。雷诺汽车当年还迅速派出自己的副总裁，素有成本杀手和商业奇才之称的卡洛斯·格恩出任日产汽车的营业主管。那么可以说，卡洛斯的的确确的拯救了日产。雷诺日产联盟组建后呢，在卡洛斯的领导下，日产汽车仅用了2年时间就扭亏为盈，完成了日产的复兴计划，并且在日产汽车的2000年的财政年度，就让公司实现了奇迹般的27亿美元的运营的利润。那么卡洛斯是怎样让日产汽车经历这般乾坤大挪移的呢？在卡洛斯上任之初，他就一头栽进了公司的各个角落，亲自到了生产车间、职工食堂以及经销商那里听取情况汇报，并亲手试开了几辆日产的汽车。而在此之前呢，还没有任何一位日产汽车的高层人员会亲自出马测试过自己生产的汽车。在对日产汽车有一个清晰的了解之后呢，卡洛斯使出了杀手锏，他无视日本的商业传统， 对于习惯和风细雨的式的改革，日本人首次采用了外科手术式的大胆手法，减少了一半零部件供应商，由1300家的零部件供应商减少到了600家左右。三年内呢，使采购成本下降了20%，削减了20%的销售成本和管理成本。公司在三年内呢，裁员21000多人，总共关闭了5家工厂。卡洛斯曾表示过，日产复兴计划呢，让许多人感到疼痛，这是一种伴随着牺牲的疼痛，但为了日产的再生呢，我们别无选择。很显然，关闭工厂将许多人的利益受损，但关闭工厂的直接成果呢，是日产的产能利用率呢得到了有效的提高，使得日产汽车摆脱了困境。正是凯洛斯采取了大胆而迅速的手法，使日产汽车得到了再生。2002年呢，日产汽车完成了复兴计划后，又迅速提出了从2002年开始实施的180计划。那么该计划的目标呢，就是到2004年的10月到2005年9月结束的2004年财政年度之前呢，日产全球汽车的销量将2011年增加100万辆，公司呢在同期将取得8%的营业利润，并且公司在此期间的净汽车业务债务将保持为零。此外，在该计划完成前呢，日产汽车还将在全球推出31款全新的车型，其中包括日产大名鼎鼎的 Z 系列轿车重返车坛。从今年4月份日产发布的消息来看呢，180计划各项指标呢均已顺利完成，其中 8% 的营业利润呢指标还有很大的突破。2004年日产汽车取得了 11% 的营业利润，这一指标呢不仅仅远远高于通用、福特，也高于目前在全球范围内表现出咄咄逼人气势的丰田汽车。2005年的4月5号，日产汽车又发布了新的业务计划，价值增值计划。按照该计划呢，到2007年的财政年度结束为止，日产汽车在全球销量呢将达到420万辆，继续在全球汽车制造商中保持最高水准的营业利润率。该计划执行期间呢，日产将在全球市场推出28款全新的 Nissan 和 Infiniti 品牌汽车。今年5月份开始，由于卡洛斯前所未有地担任了雷诺和日产两家汽车公司的 CEO， 两家公司在研发、生产和销售方面的互补以及互助无疑将进一步的加强。因此，有分析家认为，在卡洛斯的带领下，拥有70年历史的日产汽车将迎来又一个发展的黄金时代。好了，以上呢就是一小部分关于日产公司的历史以及企业改编的介绍了。好了，接下来呢又到了汽车的点评时间了。今天的主角不是别人，就是 Nissan 公司的高级品牌 Infiniti M25。 那么 Infiniti 这个日产旗下的高端品牌呢，在过去呢并不为国人所熟知，但是这些年来呢，马路上呢 Infiniti 开始越来越多起来，从极系 M 系列到 SUV 的 FX、QX 等系列呢等等。作为日本三大高端品牌之一呢， Infiniti 虽然进入了美国的市场比较早，那么进入中国的市场呢是比较晚的，不过在它进入了中国市场之后呢，再凭借在国外多年的品牌积累，如今呢在中国的市场中呢一直处于一个良性的上升趋势。而且 Infiniti 旗下的车型呢对于市场定位也比较清晰，就好像我之前介绍过的 G35、 G37 的 G 系列车型就是以运动为主打的。那么本次测试的 M25 呢，那么今天讲解的 M25 呢主要是用来商务作用的。 Infiniti 的车型呢在外观上都非常具有家族的特点，而这个品牌呢逐渐的深入人心，引人注目的第一印象呢也都在这个独特的外观设计上。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个品牌，但是呢却深深的记住了 Infiniti 的车型以及标志。我不知道被多少人问过这是什么牌子的车子，可见虽然它受到关注，但是呢这款汽车在中国的影响力呢还是差了点火候。 通常呢，很多人都只知道 Infiniti 呢只有一个 SUV， 一个轿车，但都不知道叫什么型号。放下 FX 系列我们先不提，单单是这个轿车呢，在美国就有两种型号的销售，分别呢为 G 系和 M 系。今天我介绍的这款呢，就是 M 系的一款比较低排量的车型 M25。其实呢，如果对 Infiniti 稍微有一些了解，或者仔细的看过的话呢，就能非常明确的分辨出 G 系与 M 系的区别。就像在刚刚我说过， G 系列呢是感觉偏运动的，而 M 系列呢感觉偏商务一些。我一直都认为 Infiniti 的车型呢是属于男女通吃类的。它的外观在线条上的勾勒出的车身既有柔美的感觉，也同样呢有阳刚的感觉。而我个人感觉 G 系列车型的柔美多于阳刚，所以更让人觉得运动，而 M 系列呢则是阳刚多于柔美，感觉更沉稳，所以更有商务精英的意思。当然 G 系列和 M 系列呢不只是在感觉上的不同，在车型分类上呢也不同。 G 系列属于中型车，而 M 系列呢属于中大型车。那么这次介绍的 M25 的车身呢，在尺寸上达到了4945毫米×1845毫米×1500毫米的尺寸，相比同级别市场主流车型如奥迪的 A6L、 宝马5系等等呢，在长和宽上都明显欠缺了一些，仅在高度一项呢稍微占些少许的优势。那么虽然在尺寸和距轴上呢， M25 比同级别的热门德系车呢都稍有一些不足，但它流畅的车身线呢，线条设计让同级别的主流德系车比起来呢就显得更生硬多了，而它的整备质量要比同级的级别的德系车还重，车身工艺呢也是非常的不错，刚性十足。作为日本三大高端品牌之一呢，在做工的严谨上几乎是可以和德系车媲美的。十副轮圈同样如同盗铁一般，又着质感，配以尺寸为245/50/28/100W 的邓绿普的轮胎。 M25 呢也并不是一款以另类的外观来做噱头的车，它的内饰呢会让你更加觉得它是一款聚集了个性、商务、精英的感觉于一身的车型。坐在其中，浅色为主的主体内饰色调让它透着一种品味与格调。内饰材质呢繁多，有磨砂、镀铬、仿桃木、真皮等各类体现档次的材质原料呢，你都能在这款车内见到，并且呢它们应用的地方也非常的恰到好处。坐在其中呢， M25 给你的感觉不同于 G25 那么想马上去激情的驾驶，而是坐在其中呢先慢慢的享受一下这款车带给你视觉以及身体上的舒适感。前面说了，内饰的选材与用途呢都非常的有讲究，那种感觉呢如同品鉴一瓶红酒一样，一饮而尽呢绝对是一种浪费。除了一些上档次的材质外呢，车内更具特色的应该就是线条的展现。如同 Infiniti 在外观设计上的流畅线条一般，车内呢也同样充满着各种线条，大至中控台，小到门把手，到处呢都透着流畅的感觉，一气呵成，没有丝毫的生硬与不协调。当人们面对品味与格调时呢，都会希望自己脱俗地融入到这种气氛中， Infiniti M25 呢就能让你有这种样子的感觉了。好了，又到了广告时间了，让我们首先呢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有更多关于 M25 内饰以及性能方面的各种最新消息了，让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再见。
传承多年的料理经验，最正宗最新鲜的手工水饺，最丰盛最好吃的北方美食，尽在水饺大王。水饺大王地址39229CW Newer， 电话510713-2800 510713-2800。水饺大王更推出贴心的袋装水饺，让你把美食带回家。
国伦纪念陵园重阳期间推出重大优惠，因重阳期间购买福地的人潮踊跃，因此有部分客人尚未完成全部购买手续，可报请总公司批准，
此次优惠期延长至10月16日，为公平原则，在此期间所有购选福地的客人均享有同等优惠，请来电查询。国伦电话650-755-1727，650-755-1727。
冰滩羽毛球俱乐部是全北加州最大的羽毛球场，占地4万多尺，标准场扩大26个，还另外设有5张上等的乒乓球台，多种健身设备，小朋友游乐区 lockers showers 无线 WiFi 一应俱全，而且在俱乐部里面有 Youngest 的体育专卖店，你可以在他们那里买到有关的体育用品。那么周全的羽毛球场就只有冰滩，冰滩羽毛球俱乐部地址位于南3番市245号 South Spruce Avenue， 电话是650-624-0002，650-624-0002。
ANA ANA 家具公司20000多尺大型陈列室，从意大利名师设计的现代家具到美国大师的经典组合，带给您全新的家居享受。ANA 家具公司地址在3011号 South El Camino Real San Mantel Hillsdale 购物中心对面，电话650-212-2288，650-212-2288。
欢迎收听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令的咖啡小馆，令将在这里和您一起分享你我的故事，重温我们的回忆，共同创造一段悠闲而快乐的时光。令的咖啡小馆，欢迎光临。
车坛变幻莫测，而这却有最真实的最新消息。欢迎收听由 Berry 为你主持的醉车资讯，让我陪着你一起度过这充实的一小时，尽在 FM92.3。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醉车资讯，我是 Berry。好了，继续我们刚刚 M25 的话题了。那么刚刚我们介绍到了 M25 的内饰，就如同它的外饰一样，那么的有流畅感了。那么再介绍一下它的仪表盘了。M25 的咖啡色四幅方向盘呢，比之前 G25 的纯黑三幅方向盘呢少了一些运动气息，也但是呢多了一点沉稳感。方向盘后呢也再不会有那种动感的换挡拨片，而与 G 系列最大的不同呢，则是方向盘的调节区别。记得测试 G 系列的时候呢，方向盘调节时仪表盘呢是随动的， M 系列呢并没有这个功能，但是电动四向调节的幅度呢非常大，无论驾驶者是如何身材，都可以找到最适合的驾驶方式。虽然呢同为冷光的仪表盘，但是 M25 呢明显要更具有档次，立体式的设计，多材质的组合，层次分明，看着呢就透着一种贵气，而且呢据说制作工艺呢也比较繁琐一些。中控台呢也和 G 系大小也差不多，阶梯式呢分层中控台呢将电子液晶屏、风调的空调的出风口、多媒体系统调节以及排挡杆和驾驶模式切换钮呢分层次的排布。中控液晶屏同时支持屏幕的触碰，它没有再同如同 G 系列一般深深的藏在了遮光板下，所以呢它的反光会比较强烈，影响到观看在有些时候，不过开启背景光的话呢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另一个问题呢就不得不说了， M25 支持外接音源模式，如 AUX、 USB 等等，但当我试图用 USB 为手机充电时呢，发现本来听着的音乐或广播呢已经不能播放了，因为屏幕上呢一直不断的读取 USB 接口的机器又不断的失败，导致别的音响系统呢都无法正常的播放。先进的电子设备呢也是值得称道的， M25 在各处细节上的应用的先进的电子设备绝对是这款车的一大亮点。我相信呢每个感受过的人呢都会不得不佩服它的细致，比如在座椅上安装扬声器，这是编辑第一次感受到的，这还不是普通的扬声器，是顶级的 BOSE 音响。真皮座椅的电加热功能呢与座椅通风功能虽然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设计，但对于这种想热就热想冷就冷非常方便的功能呢还是非常讨人喜欢的。 在 M 系列中呢，你坐在座椅上系上安全带时，你会感觉到安全带会给你一个收缩的力量，那是它在根据你的体型自行调整最佳绑定力度。而你松开安全带时呢，在 M 系列中你永远也感受不到那一刹那向后弹的力道，因为呢它用电动收缩功能的安全带会缓缓的收回。没有钥匙启动已经是 M 系列的配备的功能了，全速段智能自适应巡航系统呢也是这款车的亮点。通过隐藏在保险杠底部的探测器和车内后视镜背面的摄像头，可以实用观察的车身的状态，如果发现与前车过近便会采用制动来控制距离。与一般的主动巡航系统不同， Infinity 的这套设备呢可以自行判断并且制动到静止，这样呢就可以有效的避免了因走神而带来的追尾事故了。并且在有了智能巡航系统之后呢，高速巡航时右脚彻底的得到了解放。电子系统呢可以通过雷达判断是该加速还是制动，大大的提升了驾驶的安全系数。 Infiniti M 系列呢独有的 Forest Air 空调系统，也叫做森林空调系统，包括新一代的等离子发生器，它的出现呢可以有效的杀灭空气里的有害病菌，并能够起到清除驾驶舱残留异味的作用，就比如说烟味啊、汗味或者是食物残渣的味道等等。葡萄多酿空气中过滤器能够大幅降低进气当中过敏源的含量，而自动进气控制装置能够随时检测出车内空气的质量，当发现进气的污染时呢，立刻切入内循环将污染及时的隔绝在外，车内出现异味时呢，则会迅速的换成外循环引入新鲜空气高效除臭，从而保证了空气健康洁净的功能了。 M 系列的车型上呢有四种驾驶模式，可以在不同的路况中呢选择，那么情况下选择相应的驾驶模式分别为雪地模式、经济模式、正常模式以及运动模式这四种。在这里呢我简单的说一下，经济模式呢的确真的很省油，对于这款 2.5 排量的车来说呢，经济模式下油耗可以达到每百公里9升左右，至于其他的驾驶模式呢，应用及感受将在后面的性能测试中呢详细介绍给大家。同时呢，作为后排的乘客，在 M 系列中呢也得到了极大的享受，后排座椅同样具备加热功能，并且可以进行座椅角度的调节，这是同级别车型中呢大部分都做不到的。在豪华级奢侈型的豪华中后排还配备了7寸的液晶屏，足以体现这是一款豪华的商务座驾。内部的空间呢也非常的宽敞舒适，无论细节做得多么的到位呢，对于这种价位的中大型轿车而言，空间永远是站在重要的参考位置的。1500毫米的车身高度呢真不是白给的，一个1.75米的人如果坐在前排呢，头部剩余两个非常大的空间，并且座椅呢非常的舒适，8项调节，腰部支撑呢将身体包裹得很严实，将头部靠在宽大的头枕上呢也是件非常恰意的事情。后排呢相对于前排的头部空间呢就没有那么富裕了，但也不至于到紧凑的地步，因为后排呢座椅是可以进行角度调节的，而且膝部空间也非常的充足，腿部感觉呢很舒服，可惜还没有能够到恰意到翘起二郎腿的地步。后排的中央扶手呢是个可暗藏机关的设计，这不是比喻，而是真的暗藏机关，打开盖子呢里面立刻展现出许多的按钮，比如座椅加热、座椅角度调节、空调控制、音响控制，还有一个遥控器专门用来调节后排液晶屏的。那么刚才提到了无线耳机，就是接受液晶屏音频信号用的，如果想试着翘起二郎腿戴着耳机看着电影或者听着音乐，这绝对呢是一种享受。那么单单从这一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Infiniti M 系列它对后排乘客的考虑是多么的周到了。 再说说 Infiniti M 系列的储物空间了。那么它的储物空间呢，绝对不是车内的亮点，你甚至会觉得它们完全不够用。全车呢能储物的空间屈指可数，尤其呢是后排空间更是少得可怜。可能设计者认为呢，坐在这款车后排的乘客呢都是贵宾，让他们把水放在车门上呢是一种很失礼的事情，所以后排呢只有两个杯架，还必须呢是将中央扶手放下后才能使用的。 422L 的后备箱的容积呢还是可观的，不过和同级别车对比一下呢，它的储物能力呢只能排在后面。后备箱呢发现一个非常人性化的网兜，这个网兜呢是个非常实用的设计。好了，那么 M 系列的内饰的介绍呢就到此为止了。那么在接下来呢，我来想讲一下就是 M 系列在运动性能方面的测试了。那么因为之前呢有讲评过 Infiniti 的 G 系列车型，对于那款颇有运动气息的轿车呢印象还记忆犹新。虽然呢 G 系列的驾驶乐趣呢不俗，但单凭动力来说呢并不是让人十分满意。M 系列呢在动力上呢有着相同的数据，但看上去呢就没 G 那么灵敏。所以呢对于这款 M 系列呢，我们起初也比较担心这样的排量是否能够让这个看上去很肌肉的车动起来游刃有余呢。相同的发动机，相同的数据上呢， M 与 G 的动力输出是一样的，但日产呢的这台王牌技术 VQ 发动机呢可是曾经连续14年获得了 World 世界十佳发动机的荣誉。 CBTCS 的可变气门正时系统呢最大功率 173kW6400 ramp， 最大扭矩达到了 253-4800 ramp 的数据呢让 M 系列日常在市区内行走呢毫不费力。那么刚刚呢我也说到了Infiniti 的 M 这款系列当中呢有分别有四款模式，分别是雪地、经济、标准以及运动四种模式了。那么接下来呢先让我来讲一下雪地模式了。那么当我们调到雪地模式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 M 系列会一直非常慢慢的在雪地上行驶，车子瞬间呢变得很沉的样子，轮子像死死的抓在地上，即便你深踩油门也不会得到太多的响应。这是因为呢 M 系列的雪地模式下的高档位起步有效地防止了动力释放过大造成在雪地打滑。对于后驱车而言呢，这种功能在冰天雪地呢简直就是救世主，大大地提高了驾驶安全系数。虽然呢它能使用的时候呢并不多，但这个功能呢确实非常的好用。在将驾驶模式切换为经济模式下呢，行车电脑会自动分析油门力道，如果油门过大并未达到最佳油耗表现时呢，仪表板上的节能灯就会亮起，提醒驾驶员呢轻踩油门的力道已达到最佳的油耗表现了。总的来说呢，优雅的车身线条、精密的车内做工、先进的电子设备、舒适的乘坐空间呢，不得不说 Infiniti M 呢是一款非常具有品味和格调的车。虽然呢它的售价对于品牌影响力来说呢还是偏高，但就其自身的品质而言呢，这个价格还算是合理的。而且在同价位中呢，宝马、奔驰、奥迪等德系车中呢，你可以选到排量相近的车型，但绝对无法入手到同等配置的德系车。好了，以上呢就是这款 Infiniti M 系列车型的所有介绍了，希望对喜欢 Infiniti 这牌子的人呢有所帮助。
失业率居高不下，大选年在即，股市动荡，经济走向不明朗，如何在年底前理顺你的财务规划，降低投资风险？湾区知名理财顾问 Daniel Loy 将在周日10月2日和10月16日下午3点到5点举办2011年投资税务策略讲座，报名电话4083297549，4083297549。
老公，我最近有听说一家很正宗的川菜哦。
真的吗？在哪里？
就是数一数二川菜馆啦， 他们有最正宗的水煮鱼、干锅香杂菌、泡椒鱼柳、紫香羊排、重庆辣子鸡、特制云南面线、重庆火锅涮羊肉，还有特具风味的凉菜和冷盘，各种各样的菜式绝对可以满足嘴馋的你呢。无论是传统佳肴、江湖美食，还是手工面点，在数一数二都会品尝得到。
老婆你太好了，我太爱你了，地址在哪里？我们赶快去吧。
数一数二地址是10971 North Wolf Road Cupertino 中心广场内，电话是408-873-8628 408-873-8628。
数一数二川味餐馆绝对是你最明智的选择，数一数二绝对的数一数二。
Starfish 是一个拥有20多年印刷经验的全方位印刷公司。Starfish 精湛的印刷技术可以为您提供各种各样的印刷服务，无论是2件还是2000件，穿的 T 恤还是用的桌布，任何数量、任何材料 ，Starfish 印刷公司绝对是你最明智的选择。Starfish 电话是415-468-6688，415-468-6688。地址是410 Talbert Street, Delhi City。
如果您是一个专业人士，包括医生、律师、顾问、经纪等等，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您、信赖您，请联系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我们全体人员将会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如要投放广告或想拥有自己的节目，请联系我们18888898890，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妈妈，这是我们的新家吗？我好喜欢哦。
对啊，这里环境好，学区好，终于买到了我们的新家。
这都要谢谢我们的房地产经纪人李文 Juliana Lee， 她有近30年的房地产经验及成功的市场分析能力。
Daddy， 赶快带我们去认识我们的新邻居吧。
我是李文，请来电650-857-1000，希望有机会为您服务，让您的梦想成真。
车坛变幻莫测，而这却有最真实的最新消息。欢迎收听由 Berry 为你主持的醉车资讯，让我陪着你一起度过这充实的一小时，尽在 FM92.3。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醉车资讯，我是 Berry。好了，那么在这一段节目当中呢，我将要介绍如何保养汽车了。那么通常呢，很快就到了 Thanksgiving， 又到了圣诞节。那么在这两段时间呢，很多朋友都会出去旅游。那么将来的话呢，就要好好的保养一下你的爱车了。那么究竟应该检查哪些项目？为此呢，我们咨询了汽车维修方面的有关专家。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长途驾驶后呢，爱车都需要做哪些体检了。首先第一点就是检查发动机机油液是最重要的。一般来讲呢，长途驾驶过后呢，防冻液和机油的缺失呢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如果您忘记了以前添加机油的标号，这时候呢，切记不要盲目的添加新的机油。因为不同的标号的机油混合使用呢，有可能造成不良的后果。正确的做法是明确原机油标号后呢，再选择相同标号进行添加。当然，如果您的保养期限很快到了，那就索性把机油放干净，然后加入新的机油吧。而如果防冻液的液面过低，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在这里，我要向您介绍一个常识。普通的发动机防冻液需要每2年更换一次，因为防冻液中的防锈抗腐竹添加剂呢会逐渐的失效。长寿命型的通常为红色发动机，冷却呢可以4年换一次，而这种防冻液呢是绝对不可能和普通防冻的液混合添加的。第二点就是检查发动机舱内的部件。发动机舱内另外一件东西也是要检查的，它就是空气滤清器。如果您所行驶的途中呢，灰尘多于室内，那么空气滤清器在这段时间内就有可能吸附过多的灰尘。而如果灰尘进入发动机呢，就会造成发动机内各个部件的磨损。就好像说，空滤器阻塞又会造成发动机进气不上，动力下降。因此呢，取下空气滤清器检查一下也是十分有必要的。
第三点就是检查车身外观以及漆面了。这里所说的外观呢，包括了车身表面和您所能见到的全部部件。虽然听起来比较复杂，但事实上呢非常简单。比如经过高途长途高速行驶后呢，您的车身漆面是否有损伤？由于高速行驶呢，难免碰上路面弹起的小石子，对漆面呢会造成损伤。这时检查的方法呢，就是把车折底的方式呢冲洗干净以后，然后围着您的爱车上绕上两三圈，并及时发现是否有受伤的部位。如果问题不大的话呢，都不要紧。如果碰到问题很严重的话呢，那就要找专业的维修部门帮你重新喷漆了。第四点就是检查轮胎。那么轮胎是否磨损过度也是能够通过肉眼去判断的。在经过长途行驶后呢，有些车轮会出现明显的伤痕，磨损过度或者外伤，这时候就应该根据情况的不同，您可以选择换上备用轮胎，并尽快到附近的维修店进一步检查。此外呢，经过长时间的颠簸，轮胎的定位有可能会失效，这时候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车辆会出现跑偏跳动。那么如果发生以上这些情况的话呢，你也需要到维修店去进行一番仔细的检查。第五点就是检查刹车系统。透过轮胎铝合金钢圈目测刹车碟表面，刹车碟表面呢原本光滑，但是如果有明显的凹槽，可能是因为车辆行驶在砂石路面上，一些细小的砂石卡在了刹车碟与挡泥板之间，不断磨损刹车碟的表面，所以出现了凹槽。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时呢，车辆在行走时可能会发出当啷当啷的声音，在有些情况下呢，车主在刹车时还会听见尖叫声。那么这些呢，都有可能是因为一些细小的砂石卡在了刹车碟的泥板当中了。第六点就是检查内饰、地毯等等。根据技师用车的经验呢，如果车辆走过一些交叉道路，或者是遇到暴雨、水侵等情况呢，车主应该检查车辆地毯是否潮湿。有些品牌的汽车车身上本身有一些孔是呢要塞住的，时间一长呢，由于胶塞的密封性下降，汽车在水侵、涉水等情况下呢，会有水进入车内，情况不严重，但有可能呢会引起车内发霉以及产生一些异味了。第七点就是检查底盘是否受伤。车主呢可以回忆行驶过程中是否有过刮底盘的经历，同时对比爱车假期前后是否有明显的变化。如果出现底盘异响、方向盘抖动、车辆的停放位置出现油迹等现象呢，就说明底盘已经受损。这也是因为路面障碍物呢刮伤底盘后，导致底盘一些零件变形，特别呢是上下摆臂、左右方向拉杆等容易发生变形。一些轻微碰刮同样呢也会引起机油底壳或者波箱油底壳等发生轻微的散漏，而这些呢都是车主自行检查无法及时发现的问题。所以呢在这里建议去厂家做个专业的底盘防锈护理，或者喷上一层涂料做一次底盘的装甲以后呢，以绝后患了。第八点就是全车的玻璃。说起玻璃保养呢，你一定会奇怪，玻璃除了用水清洗之外还能有什么保养？其实玻璃保养呢很有学问，不是所有的问题用清水冲洗了就可以解决的。例如玻璃上沾了油之后，肉眼未必能够观察得到，但雨刮器刮水的效能呢会因此大大的下降。此时你就必须使用去脂类清洗剂去去除这些油脂。还有呢就是那些因雨刮器中夹杂了一些砂硕而对挡风玻璃造成永久性的刮痕和十字撞击玻璃造成的创伤，对于现代汽车保养技术上来说呢，都称不上是绝症。先进的器材和技术呢，可以对这些创伤进行抛光和修复。 那么通过以上这八项由外而内的初步检查呢，您可以对自己长假归来后的车况呢有所了解了。发动机、刹车和轮胎的检查呢是最为关键的。为了使爱车在长假过后更好的为您服务，如果您有时间的话呢，还是要到专业的维修店进行更详细全面的检查，为了确保自己的爱车在各项性能上呢都不会出现任何的问题。那么冬天呢马上就要到了，接下来再让我来讲一下冬季用车的七条经验了。那么这里有七条宝贵的经验，第一点就是必备物品。那么在冬天呢，除了必要的检查外，一些需要提前预备的装备呢也是值得注意的，比方说手套啦、防寒服、干布、毯子、墨镜和灭火器这类呢平时并不在意的物品，或许会在冬天恶劣的环境下呢给司机带来很大的帮助。虽然许多人开车外出呢用不着穿戴过厚的防寒装备，但在车中备一套防寒服呢和一双手套也是必要的。万一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在雪天冰天雪地的地方，如果你需要换轮胎，这些准备呢可就如同救命稻草了。用毯子弹去灰尘和车子上积雪呢是每个司机都会做的事情，但要注意呢绝对不要用湿布去擦拭车窗，这样会令车上结冰，从而越擦越花。所以冬季最好呢在车上准备一块干布，雪后的晴天呢一片银白，很容易令人视神经疲劳，佩戴墨镜和适时的休息呢都能够缓解。冬季呢风大，气候干燥，一些素质低的吸烟者随手呢遗弃了星火未眠的烟头，加上干枝枯叶呢易于进入发动机舱，所以呢完好有效的灭火器也是必备的用品。第二点就是必要的检查，在寒冷的冬季呢发动机更需要保护，不但要为它检查发动机润滑油的标号，而且还要检查水箱的防冻液。如果使用的是四季通用型的防冻液，可以两年左右更换一次，但是要检查冰点的高低，而对机油关注的人呢就更少了。一般来说呢，国际公认的分类标准呢就是 SAE， 这个标准呢中呢明确表明了机油的运行环境，机油桶包装上的 W 代表冬季， OW、5W、10W 呢等数字越小代表呢低温的启动性越好，如果是 0WW 代表呢在零下30度仍然能够保持良好的润滑性的和流动性。而除了低温烟度等级以外呢，还有高温烟度等级 SAE 20、30、40、50等等，数字越大表示机油的高温润滑效果越好，粘度越稳定。第三点呢就是选位停车。在冬季里玻璃结霜结冰的情况呢是极为常见的，这主要呢就是因为车内外的温差大造成的，所以如果您出去旅游时候呢在晚上停车前呢记得要将车窗打开几分钟，这样可以将车内的温度适当降低，以避免早晨开车时呢风挡玻璃结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当然最好将车辆停放在室内或者地下停车场，若只能停在户外呢也应该选择朝阳、避风、平坦、干燥的地方停放。停车时车头最好背对风向，这样呢可以减少风雪对汽车水箱和发动机的危害。还有就是在坡路停车，车头最好朝上坡方向，这样呢也是为了避免排气系统冷凝水回灌到排气系统内部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那么冬天的七条经验呢我先暂时介绍三条，那么另外四条宝贵的经验呢我将会在下一期同一时间呢继续讲解。